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光一样，就是这个一瞬间，一旦过去，它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它永远不会回头的。这段时间是属于你的，将来不是属于你的，还没到。只有你眼前的这个瞬间是属于你，你能够把握，你能够做事情。一旦你没有把握住它，噌，过去了，它就成为过去，你再也没办法使用它了。叫光阴似箭，还有什么叫什么？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讲到那个时间，这个眼前这个时间的宝贵是多么的宝贵，你是没有办法把它买回来的。而圣经所这里以弗所这里所说的，就是你要把它买回来，就是那个意思。你要把时间买回来。什么叫把时间买回来？为什么要买回来？因为这个时代是邪恶的。这个时间，神把这个时间一段一段这种光阴，从我们眼前过去。我一会儿说这时间就过去了，一会儿时间就过去了。那么每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抓住它，你不买住它，它过去以后就消失在整个这个堕落黑暗的世界当中了。什么叫买赎回来呢？买赎回来就是你抓住这段时间，让这段时间做他当做的事情。神把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时间，每天24小时，不多也不少，把这样时间摆在我们面前，这时间都是这么一分一秒一秒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你能不能抓住它，让这段时间去做他当做的事情？当你去做他当做的事情，什么是他当做的事情？每一段时间都是用来荣耀神的，这是他当做的事情。当这个时间用来做这样事情的时候，这段时间就记载在你的生命上面，将来这个时间就被救赎回来，进入永恒。所以这一段时间在你眼前，它没有飘过去，而是被你抓住了。你用它做荣耀神的事情，这件事情就记载在我们的生命册当中，就记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和他一起就进入了永恒，他就没有消失，没有再浪费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今年已经60岁了，当我在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哇，时间原来这么的重要。2个星期以前，我的孩子们帮我，去给我做祝贺我60岁的生日，跟家伙请了一天假，周六晚一天，然后我们出去。我想啊，在过去这个，我身上有多少这种 carols 都把它过去了。我再往前数，我说前边给我的这个 carols 真的是不多了。那么就更有一种紧迫感，我怎么来好好的使用？来爱惜我眼前的每一寸光阴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珍惜你眼前的每一刻，把它用在当用的事情上。那什么要用在当用的事情上呢？那以前我有一个小弟兄，刚刚信主不久，非常热心，他就说啊，说我们讲到这个小约里面，他说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他说荣耀神，让时间用荣耀神是在时间当中你才荣耀他，你是用要在时间当中做正确的来荣耀他。他说那我们整天要去做这些，我一天就24小时都做，那不把我累死了吗？我说你不要说把你累死了，哪怕是把你累得半死，都不是荣耀神的事情。说那我究竟怎么做，我才能叫做我爱惜这个时间？我究竟怎么做，我才能叫做荣耀神的事情呢？这就是下边一个智慧人当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旨意不是要把你累死，好不容易把你救赎，就把你累死了，你说那这才不是主的旨意。那什么叫做明白神的主的旨意呢？那明白主的旨意，我想很多也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啊。那做一个智慧的人，爱惜光阴，那么不要接下来就说不要做糊涂人。 怎么去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成为时间的奴隶，而是要成为时间的主人。因为神把它交给我们，我们要去管理这个时间，就是在什么时间做他当做的事情。那么什么叫做当做的事情呢？我在我们原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开主日学有一门课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啊，这门课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都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这些忙忙乱乱的这种错综复杂的这种生活琐事当中，我怎么去听神的声音，我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去寻求神怎么样给我们带领。那么当我们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楚，我们同样把神的旨意把它分成两种啊，两种不同的旨意，那有不同的分法，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在我们的这个培训课程100的培训课程当中呢，我们是用神命定的旨意 the ordained decree， 是命定的旨意，还有神命令中的旨意，是两种不同的分法。那么这种分法呢，是从神启示的角度，从上到下这么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自下而上，从寻求的方式来分啊，神赐下是这么下来的。那我们从寻求上分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分法可能是不一样。那我就把它分成一种叫做隐藏的旨意，还有显明的旨意。一种是什么叫隐藏的旨意呢？你说你到底怎么分？一会儿你讲这么分，一会儿那么分。读圣经就是要这么读的。因为什么？就是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怎么他为什么这样做？接下来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一定要这么读的。我的老师非常倾向，他跟我讲，他说就像你看一条裤子一样，你从上往下一看，一个桶，后来分成两个腿，一个分成两个，从上往下看吧，你从下往上看，哦，两个腿后合在一块了。你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是你看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件事情，从上往下看，分成神命定的旨意，神在永恒当中就决定了一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的。命定的旨意是神要做成的事情，神命定的旨意是说是吩咐我们要做成的事情，这两种不同的事情。我们只做我们要做成的事情就好了，我们不要去操心说神你命定了什么，那是你永远不知道，那是奥秘，永远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从下往上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哪些是神隐藏的，我们永远不能知道的，是神的隐藏的奥秘，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是神在命他所命定的，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么哪些是显明的呢？显明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神命令，神说了什么，这些都记载在圣经当中了。凡是神所命令我们去做的，都是神显明的，你照着去做就好了。神不再隐藏。还有呢，就是在救赎历史当中，神所命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些发生过的事情叫做显明的奥秘。在保罗经常用那个奥秘来讲，是那种显明出来的奥秘，你仍然是可以认识的。这些显明的这些命令当中的旨意呢，是人人都一样的，没有区别。神给你的命令，给他的命令，给我的命令，都是透过圣经的，一模一样的。但是这种神这种命定的旨意是因人而异的，对每个人的护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哪些叫显明的奥秘呢？某一个人哪一年哪一时刻哪一时候信主是神所命定的，没人知道。当这个人那一天信主的时候才显明出来，在这以前没有人能知道，这是神命定的，后来显明出来。同样，我们今天你去什么地方工作，你去什么地方学习，你去什么地方去服侍，是神所命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过程，神的带领慢慢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这叫做神显明的旨意。那我的神学老师江 Frame 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教授。那他经常用一种叫做三角形来描述说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那第一个，我们看到上面这个角，首先我这个打不上去啊。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什么是神命令当中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那它是我们一切的言行的一个标准，神的话就是神命令的旨意，我们要去寻求它。 那第二个呢，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生命就是他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寻常。那这个旨意呢，来检验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护照。这是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那么第三个呢，是神在处境当中的旨意，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处境下边，把什么样的光阴赐给我们啊，这是神在我们处境当中的旨意，这也是因人而异的。那这个旨意呢，引导我们在一个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选择做那正确的事情，这是靠着智慧。所以这是寻求旨意。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到说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这是标准，这是好的，我们需要清清楚楚的明白圣经怎么说。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下边两个角，我们不能忽略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不能忽略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是 intention 还是 unintention， 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动机有目的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目的的做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这种动机有的时候是自己有的是下意识的，有的是在意识之中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查验我们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去查验动机的时候，就像大卫祷告说，求你查验，让我知道我们心中有没有恶意，有没有我隐而未现的罪，是在我们的动机里面。所以我们要看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还有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当今现今眼目下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在环境当中赐给我们的一个旨意。那具体怎么应用呢？我们时间从我们一片一刻过去了，光阴过去了，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呢？这三个方面要同时的来寻求啊，同时来寻求。比如说神在实际当中，我们一天要六日劳作，六日我们要去在各个职场上你去努力的工作，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这个职场是我们活动环境的一个统称，这个职场你可以是你工作的地方，也可以是你学习的地方，也可以是你的家庭的地方啊。但只要你这段时间你没有把它白白的浪费掉，你都是做了这段时间这段光阴应当做的事情，你就在你的生活的那些细微的小事上面，你就在荣耀神啊。这是你就把这段光阴就等于把它救赎了，你没有把它浪费掉啊。下班以后你和孩子在一起，在吃饭，在一起读经，在一起有一起这个欢乐的时间，一起祷告的时间，教养自己的子女，适当的度假和休闲，这都是正确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这是没有无可指责的。这也是在做一些健康有益的事情，都是在正确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时间。不要去在那儿 guilty 是吧？哎呀，我好像休息一段时间，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没事情找点事情做做呀。说这个弟兄有没有帮助？说没有帮助，创造条件你要去帮助他，你不需要去这样做。当有帮助的时候，你当然你去努力去帮助他。你不要等着说我非要忙点什么事情才觉得踏实。神创造我们是什么？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的。神第六天才创造人，没有第一天就把人创造了，跟他一块创造。神把万物创造好了以后，第六天创造了人，创造人完以后，神进入安息，怎么样？我们也就和他一同进入安息。所以我们要知道，安息不是罪，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正确的使用安息。晚上睡个好觉，正确的使用时间。晚上你该睡觉的时候，你说睡不着，你就跟神祷告，你说主啊，我现在是睡觉的时间，我怎么用这段时间来荣耀你呢？你就让我睡个好觉，这是最荣耀神的时候。当你睡不着觉，你失眠的时候，你说主啊，这是不荣耀你的事情，求你帮助我。那怎么呢？我就告诉你干什么事情，你去读圣经，保证能让你睡着。 啊，你读什么你要读那些平常不读的经文，比如这个利未记的那些家谱啊，啊，比如这个士师这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回来说那些依次回归那些人名，我的很长很人名，你就读那个，而且你要专心的读。你如果你怕亮的话，说你就放着听，因为现在圣经是可以读，是给读给你听的，你就在那专心听听那个念这个圣经。我跟你讲，你就在清晨就睡着了啊！你小心啊！你别说、哦、我们的牧师告诉我说这些圣经是用来催眠的，不是啊，这个不是用来催眠的，我只是帮助你跟神祷告说，这段时间我荣耀你的方法就是让我好好的睡觉。所以每一段时间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就是我们在救赎他的时间。那么当这一切我们都满足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是神所命定的，是神所分别为圣的，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夺去的，就是主日的时候，我们要来他的面前来敬拜，是神所吩咐的。那这种敬拜你可以是在家中，你可以是在教堂中，当然我们这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聚在一起来敬拜，但是因为环境就是处境的因素，因为环境的因素我们不方便来到教堂，我们可以在家中敬拜，但是这个环境不能够改变那个敬拜的原则，你是按照真理在圣灵当中敬拜，不等于说你在家中敬拜你就可以、啊、我把这个镜头一关我就可以我就躺着卧着坐着拿着吃的，那不是在敬拜，你的环境不可以改变这个准则，环境只能改变我们敬拜的地方，我们的那个敬拜的动机，我们敬拜的心态，我们对神那个敬畏一点不能改变。这是我可以提醒大家的，每一个人都要省察我们这个角度上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护照，所以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标准，神说了什么，当他们都说你要这个不要这个，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这是神无视力的标准。神所说不要做的，你不要在那说哎，我少一点行不行，你不要跟神在那里勾谁的，神说不要的就是不要，但是神说要你做的时候，那个你要小心做，为什么，因为那没有顶没有封顶。比如说神说爱人如己，你爱到什么地步才能你说我够了，没有，永远没有够的，你要努力的去怎么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这因人而异了，每个人的力量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但是你只要尽心尽意尽力了，你就满足了这个要求，你就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你不要去跟他比，他的力气比我大多了啊，你不能不像这样去比，那这就是这个标准，从这样来寻求哪些是神所禁止的不要去做，哪些是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要努力的尽力去做。那有些地方更多是神没有禁止，也没有也没有要求你做，比如说你吃什么样的早餐啊，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你去哪里上班，去哪里读书，这些神没有禁止也没有，那怎么办，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那我们就要从下边这两个角度来寻求神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引领是什么，神对给我们每个人的护照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我离开甘城以后，95年我离开甘城以后去奥兰多上班，我前面几年可以说那段是风调雨顺，那个我的好几天老板对我都非常非常欣赏，那我说哎，感谢神我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非常清楚我在那里去奥兰多那边工作，是后来我发现那边没有这个学生查经班，我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学生的查经班，然后慢慢建立这个教会，这是神带我去奥兰多真正的旨意，在那里建造那个教会。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那个查经班，就变成了教会，但是等成立教会马上就来一个大的试探，我们的公司被西门子买掉了，在过去的5年当中，我在那个公司的可以说是应做得非常的顺手，而且很快就有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这时我的老板来找我，他说这个公司马上就要被卖掉了，我们这个部门的主管马上就退休了，那么我作为他的助手， 将来我的那个位置是大家每人都知道的，对吧？整个但是这个部门要被砍掉了，整个部门都不要了，要得到一到德国去。他说你赶紧离开这里，因为这里不再有你，不你在这里已经没有你的，没有你是最适合你，没你就是你的发展到顶了。这个时候外边好几个公司啊都在挖我，待遇好得不得了。我就跟谁祷告，我说我试试去做那些事情嘛，那真是很好很好的待遇。但是我祷告说，神你让我把我放到这样一个处境下边，把放到奥兰处境，你是来什么？是为让我能够就是这个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一觉睡到自然醒，这些我都有了。我是只是因为这样，这就为了这样一份工作吗？最后选择没有离开，因为教会刚刚成立，我需要留在这里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我就选择了留下来。试图来讲，那真的机会就没有了，因为那是我的护照，那是我的使命。所以这就是说，什么时候你怎么样，在圣经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的时候，怎么去选择？有一次，一个我们团体的一个年轻人来问我说：“哎呀，说长老啊，我太好了，我拿了好几个 offer。”那么我究竟选哪个去啊？毕业以后拿的工作，那段时间工作非常好找的，是抢人的时候，我拿好几个，我说哪个钱多去哪个。他说长老你怎么这么世俗啊？我说如果我不这么说，你是不是也会这么选呢？但是我这么说告诉说我并不反对你去选择那个钱多的 offer， 但是它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它不是你唯一的选择，你还要看哪个份工作对你的家庭更好，哪份工作对你服侍更好。如果这个工作让你频繁的出差，对你的家庭不好；如果这个工作让你要频繁的加班，对你的侍奉不好。这些都要考虑的。我代职侍奉20多年，我知道代职侍奉是多么的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在这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代职侍奉是神给你的福气，这段时间是神放在人家那个 cross， 你要抓住它，你要珍惜它。我们教会正在选举新的执事，这是一个机会，每个人都要思考，这是不是神放在我面前的一个 cross， 是不是神把这个事情放在我这？如果我没有抓住它，我是不是把这段浪费掉了？每个人不禁要自己想说，我是否要做在这个执事的职分上，我要比别人花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努力来服侍他的教会，来更好的来救赎这段时间。同时我要看说，在和我的同伴当中，为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我们同样让和他能够，我要 nominate 他，我要检举他，我要揭发他，让他和我一同，我们一同来服侍这个教会。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当寻求的旨意。愿神真的是祝福我们，在我们每一日生活当中不断的寻求。一方面我们找读圣经，看看哪些是神禁止的不做，哪些是神鼓励我们的努力去做，哪些是神没有讲的，就是后面两个。比如说不要醉酒，不是说酒不好，不是说不要喝酒，是你不要醉酒。圣经从来没说酒不是好东西，神把很多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只有正确的使用才叫善，好才叫善。所有的好东西一旦我们不能够正确的使用，是神所禁止的。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神所禁止我们错误的使用一些东西。酒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去 drunk 去喝醉，这是一件坏事，因为醉酒能够捆绑我们的意志，让我们能够变得糊像糊涂人一样。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是说你不能喝酒，而是不要醉酒。所以我们要仔细地巡查，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刻的光阴不多了。我说我已经60岁，我接下来我想再数数，我真的没有多少可以用了。我就在寻求说，神你怎么样让我更智慧地珍惜我每天的时光。今天我们在这里一样，神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甘城来？只是因为这儿有好的工作，这有好的生活的环境吗？还是说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下边，要把一个特定的光阴要赐给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要离 UF 大学这么近， 相信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你会不会催逼你们说，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我们教会在这样一个处境下边，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赐下这段美好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做一个智慧的人，让我们爱惜主你所赐给我们每一刻的光阴，不要把它白白的浪费掉，不要让它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当中就白白的消失，而是要把它用在它该用的地方，救赎它，让它能够和我们的生命一同进入主你自己的荣耀当中。就求主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催逼我们，能够安慰我们，能够鼓励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多多的来寻求主你自己的旨意，好好的来服侍教会，让我们在一生都能够过一个荣耀主你自己的生活。祝我们细心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